你总不能点燃了蜡烛以后再用一个瓮子把它盖起来，说我已经在点了残灯了。不，点了以后一定要把那个罩子拿掉，那叫破相。所以我们呢要破四相，这四个相不破，我们没有办法跟佛有所感通。我们有一个四相，我们老是呢隔靴在搔痒，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破了这个四相，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进入佛的怀抱里头。我们隔了这个四相，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镜子呢永远没有办法照清自己。所以要破那四相。这四相怎么破？第一个呢是破我相，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圆满的真我。这是第一个，破我相就可以实现了现出我们圆满的真我。什么是我相？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啊讲说叫自我观念，自我概念叫 self concep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观念，这个自我观念呢是最严重的一个我相。你看我自我观念感觉到我很自卑，我觉得我能力不如人。你想想看，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到一个公开场合的时候，他会全身不自在，对不对？到处呢都如坐针毡，是不是？他觉得很不自在的。我告诉你，那就是地狱。为什么叫地狱呢？因为地狱就是无间地狱。你连一个空间都没有办法让你自在的话，那不是地狱吗？还没有死就已经到地狱里头去了。所以有一个我相，这个我相是好的我相，以为自己比别人了不起，就放得更高。他呢是常常占领了别人的空间，结果他也输掉空间。他一进去就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礼堂的空间全部被他占满了，他自己闷死了。他回家以后心里想说，今天赞美我的人不够多，听我演讲人鼓掌鼓得不够大声，回去以后东挑挑西挑挑，他觉得很空虚。以后我看还是不要到华饭去演讲，因为鼓掌鼓得不够。所以呢就惨了，这样一个人就是共高我相在使他作怪，他很痛苦的。所以要把这个我相破除。有人讲说，这个老和尚苦口婆心，你要放下呀，你要放下呀。可是我看了没有一个人能放下。所以净空法师有一天跟我一起，他就跟我讲了，因为那我讲了放下以后，有哪几个人能放下呢？我跟他讲说，很难说的，也许有，但也许可能你讲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放下，也许是听你讲那个时候放下，他才出了这个讲堂的门呢，他马上又拿起来了。放下的是什么？是一个我相。人为了让别人认为我很好，所以就开始化妆了，是不是？化妆是女士的专利，男士也要化妆，但男士的化妆是用全士来化妆，所以女士的化妆还比较便宜。你再怎么贵，那些化妆品并不怎么贵，但是男士呢用名，用下追求名跟利来化妆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他要付出的代价，那可能不是去买一盒那个最好的化妆品，我是不懂化妆品的名字哪一种最好了，那样子的一个价格，他可能甚至于要付出他所有的生命去达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个是我相。心理学里头常常都会提到这个自我观念的问题，一个人他的我相太执着了不好，他执着在自卑里头也不好，他执着在道德里头，他整天希望别人认为他很有道德，他实在是最好的护法，他整天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最好的护法。你想想看，那个相我看也不是怎么好戴，那个面具也不太好戴哦。所以我们这个相呢，我说常常举个例子说，那很像啊脸谱的那个面具。我们呢做了这个面具以后呢，把它戴上去，我希望别人认为我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那么慈悲，我希望我像这个观音常那样子的勇敢忠义，我希望呢我成为像王永庆那样子的有经营的才华，最好是我跟这个阿库卡可以媲美。所以你就要装着自己像是一个很好的企业经营者一样。那你想想看， 这一个东西戴上去以后是不能拿下来的呀，只有晚上的时候才偷偷的拿下来。可是偷偷拿下来的时候，你再看看哪个镜子在照照的时候是多么的苍白啊！不打紧，又怕人家撕破，又怕一阵雨把那些冲洗掉，干脆定个钢的比较不会被撞破，干脆定的不锈钢的它才不会生锈，然后呢干脆把它套在整个头里头，比钢盔还厉害。照着你想想看，压那个鸡哈，看寡重有多重，谈话我也不会翻译的，那个鸡看寡重寡重的。可是人就是为了要套上这一个面具，然后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受苦，何必呢？有的人还更奇怪了，有的人还好一点，是回家的时候把面具拿起来当在那个地方，回家呢还跟家里人说一点真心话。有的人不是回家还不讲真心，还不死心，但还要表演给他家里的人看，那他只好把那个最大的那个面具是刚做的，可能有几千斤重的，就带着睡觉。你有没有听过禅宗里的一个公案？说道州有一个学生，大概是在家人吧，他去看他请示佛法啊，他就跟道州禅师说啊，唐朝的道州禅师啊，他说师父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没有带。他的意思是说我什么礼物都没有带，但他很介意，这个介意就使他放不下了，这个介意充分的伤害到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供养三宝的一位信徒，这样一个面具了，这个像了，他自己感觉到这个像受到伤害，所以他讲出来了，讲出来了，但他还是带着这个像。所以赵州就跟他讲说，那么你就放下吧。赵州的意思叫他放下是什么？你最好把你这个想说你是一个最好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的这个最好的信徒呢，那个像要把它放下来，才是真正好的懂得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的佛中佛门人，那才是真正的佛门龙像。告诉他说，那么你就放下吧。可是这一位弟子呢，却更拘泥的、更执着的说，老师，我什么都不带来，都没有带来，怎么要我放下呢？道宗呢想一想以后就说，那么你就提着吧。所以他又带上去了，那个像呢又被他带上去了。我们知道在禅宗的公案里头，很多很活，可是一点呢就点到了你内心的深处。但是有的人呢，在一两次的老师的开导里头，禅师的看，并不见得很快就能开悟。那这一位学生呢，就又失掉了一次开悟的机会了。明明都差一点把他摘下来的时候，他又把他套上去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所以像这件事情一定要破。我们要记得，我们之所以有像这样一个我，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里头慢慢把它收集归纳起来，成为一个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我们以为那是如如实实的自己，其实错了，那只是你用一个笨斗拿了一个扫把到处去扫扫扫扫回来的。什么南部的人骂人说笨手，真的，如果你很拘泥自己的话，那叫笨手。我们贴上了很多的那个像，是笨手的像，不是贴金的，贴金还是好的，那笨手给自己都弄污染了。心理分析学家荣格，他年轻的时候，他呢父亲是一个牧师，家里很穷，他11岁开始上中学，在学校里头因为家里穷，他就有自卑感，然后他自己又这样子写着，他说我的数学跟体育实在也不敢不太好恭维，也就是说我的成绩实在是没什么好恭维之处。他就越来对这个上学没什么大的兴趣。有一天在12岁的那一年吧，应该是中学的第二年，在街上走路的时候，跟一个同学呢，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两个人不投缘，那个同学给他一拳，他就倒栽葱的就栽在路边，撞了土地，同时他就晕血了过去。 他晕了以后呢，把他送到家里以后，醒来他已经在家里了。可是第二天要上学的时候，他觉得头晕，他想一想说头晕也蛮好的，学校去每天自卑感，我的体育呢又不好，个子又小，然后我的数学也不怎么灵光，干脆不要上学好了，头晕刚好。就没有想到呢，这个自卑感跟这个头晕刚好呢，他就真的就第二天开始以后就头晕，而且是准准的，早上如果七点钟要上学的，七点钟开始晕，就不去上学，是真晕不是假的。他说是真的晕，这是在心理学里头讲，这是一种心病。结果呢，他的父亲到处带着他去看医生啊，把一些他自己的储蓄，本来就穷了，把一些储蓄呢通通用光了。有一天他父亲的朋友来找他父亲，两个人在客厅聊天，那么荣格呢，他自己的就在住在隔壁，他的父亲就跟他这个朋友这么说，说哎呀，这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一辈子所有的储蓄通通在医药费里面花光了，现在孩子呢头晕到现在还没有好，往后的日子不晓得要怎么过才好。荣格就这样一念之间听了，不行，我没有想到我这件事情给我父亲带来这么大的难题，我从明天开始无论如何我要下定决心，绝对不愿意呢让他头晕，我想办法无论如何要克服自己。他第二天无论如何爬起来挣扎的要去上学，但是没有办法去，但是几天以后他真的不再晕了，上学去了，成功了，他摆脱了他自己对自己的那个相，那个呢躺在床上晕的那个相被他摆脱了。他的自传里写着，12岁的那一年我真正的认识什么叫做精神病，而20岁那一年他已经学医了，下定决心要学心理学。我们知道一个人对自己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自己身体不好，认为自己呢是白心，认为自己呢是得什么病，然后疑神疑鬼的，又是什么自己风湿全身痛的，或者自己觉得背痛腰酸背痛，自己神经脑神经衰弱等等的，那都是属于自己的偶像，这个偶像会足足的害了一个人，使他没有办法超脱。我们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在做同修，有人是不是也喜欢去让人家算命，我是非常反对人家去算命的。虽然前两天我还在时报广场讲了一个演讲叫做禅观与命运，但是我是不讲算命的。为什么呢？因为算命呢，你去被算了以后就常常被算定了，他说你好那总是好，但他说你不好的时候呢，那个相就把你框住了。可是有时候说你好的时候，那个好的相也把你框住，都不好。所以天机把你说破了以后，有人说天机说破就不好，其实我说不是，是天机说穿了以后，天机刚好绑住了你，它变成了一个相，变成我们的我相，它把我们完完整整的把我们绑在那个地方。你看呢、啊？有一位小姐，他告诉我说，郑老师，我看我现在已经没有人要了。我说没有人要就不要结婚啦、啊、不要结婚也蛮好的啊，哪有说非结婚不行呢。他说不过我很惋惜。我说怎么惋惜呢？他说啊，我有好多男朋友我都不敢。我说你出什么毛病了、啊、不敢？他说不，我算命的告诉我说我呢这个有克夫的命，我很喜欢的，我越喜欢的我越不敢啊，不喜欢了我是不要了，所以注定越喜欢的越不敢。为什么？结婚了以后他死掉了怎么办？那个算命的有跟他讲，如果要结婚你要晚一点、哦、那就晚一点吧。那晚到什么时候呢？他说要30岁以后。我跟他讲，那30岁以后差不多快高龄产妇咯，你大概不能生小孩子哦。他不，那可以，那时候还是可以想办法。但是问题是他又告诉我说，如果要那个时候要嫁给人家做奥修，就是人家死的太太的那个才可以嫁，否则还是会克夫。他说那算了吧， 他说找来找去也没找一个他认为合适的西伯，他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到，而到现在还嫁不出去。他说最近呢我看开了，所以呢我现在我很潇洒，我呢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让我生活的好一点，我知道我有时候我应该出去休闲，应该出去旅游，我现在生活的很好。我说对，你能这样就对，你应该把那些东西丢掉。而且我还告诉你，你最好到佛的面前去烧一炷香，跟他讲说我要把以前的那一些算命的给我算的那些定数那些相通通都在佛的面前忏悔，把那些相把它洗掉，然后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你如果你还想结婚，你还有希望；如果你不想结婚，那么你就好好的不想结婚吧。我想一个人呢、啊，最怕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定数，觉得哇拍你啊，那是一个很不好的偶像，或者觉得说哇算命的跟我讲说我是千万亿万富翁哎、欸，多年前呢、啊，有一个算命的看到我，他就跟我讲，哎、欸，年轻人，我不给你算命，我说我算过了，我不愿意算命，然后他算过，那不，我帮你算。然后算，听说你们算命的不拿钱的话，我是不愿意花钱的、啊。但是不拿钱的话，你倒霉哦。他说我算给你一个更不能。哦，好吧，那你算好了。他就算了，算完了告诉我说，我啊那个时候那一二十年前告诉我，我是千万级的，千万级的，不晓得是讲船的吨位还是什么东西。他告诉我啊，他说你是千万级大富豪。后来想一想，我说：“诶，当老师的或者当公务员的，能够当千万级的，我想只有一条路，贪污。”我想跟他讲，没有第二条路。但是贪污要贪千万级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也得要当很大才有可能啊。越大呢，越明显，更马上就被逮了。结果他笑笑跟我讲说：“你不信哈，说走着瞧好了，一定会有千万级的。”后来我想一想，真的，我真的是千万级的。为什么千万姐？我学佛了以后，你看，读到了《华严经》以后，我师父跟我讲说，你看《华严》里头多富丽堂皇。我说对呀、啊，我那一天恍然大悟，我岂止千万级，亿万级，不可计量级呀、啊，太富贵了。所以人家问我说你有多少财产？我说有，我家后面那一大片都是。他说在哪里？台北啊，哪里？我说山坡地，在哪里？景美附近的那个仙鸡眼。他说那不得了，你很多钱。我说对，我每天早上都去那里散步，还政府还替我开一条小路，非常非常美。那不是我的，但是呢我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不对？所以这岂止是千万级的，亿万富豪。所以各位不要小看我，亿万富豪。那个时候他只跟我讲说千万级的，我现在是亿万级的。所以我想在座各位跟我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把我们这个我相去掉了以后，我们的真如显现了。我们喜欢我们的工作，我们不需要说摆脱这个工作要去追求一个工作，追地困不及维修，这里弄一点那里弄一点，好像永远都没有一个出头一样。我听到好多年轻人都这样跟我讲，哎呀不要干了，不要你出头。我问他讲说你什么时候会出头？我跟你讲，像你这样想不可能出头，只有栽回去，是缩头缩到那句棺材里头去。能出头的是什么？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一个人能够探头出来把我相破掉了以后，从我相里头出来看的时候，整个天人整个的一个天地，生活的天地全部都露在我们自己的面前，一切都是现成的。为什么你不这样生活，而一天整天都在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世界里头，在那个地方，那你怎么可能会解脱的出来，会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欢喜，能够实现自己的生活呢？怎么会爱惜自己的工作？怎么会喜欢自己的家庭呢？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假设是瓜牛族，这瓜牛族呢当然是值得 同情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大家来当瓜牛主，而是说当如果自己是瓜牛主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回去老是在抱怨自己是瓜牛主，觉得这个壳不是我的，我只是寄居蟹而已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你很难过？但你为什么不这么想，说我住的房子呢，我老是住新的，为什么？我住一住一段我哪里好的时候我就换一个，为什么有时候呢你不从好的方面去想，要想得那么坏？当然权益是要去争取的，我赞成，这应该有，应该住的人应该都有房子。可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要去看看自己的生活，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么我们会觉得爱惜，说我也喜，我自己也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现在就对我这个样子非常不满的时候，那是你自己活该白白的不满，难过的还是毕竟是自己呀。所以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留意，那是一个心理生活的问题，是要第一件事情是要破掉那个相，才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很自在。第二个呢是破人相，破人相可以实现我们的福报。四相里头，一个是我相，一个是人相。人相呢是指我们对别人通常都会有一个隔阂，我们会对别人有一种看法。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如果说今天李总统召见了我们在座任何一位同修，你今天晚上回去就会想，嘿，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无缘无跟他素昧平生，为什么他找我呢？他到底会问我什么事情呢？选举的事情，或者是说瓜牛族的房价问题。我想了半天，哦，难道会是我们佛法的问题？他是基督徒啊。然后你想了半天，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开始对于他有一个像，而且呢还会害怕，他是总统，他问我，然后越想呢自己越害怕，还没有见到他，两只手就害怕的通通不会写，两只手还会发抖冰冰的，那个汗都流到手心上面去了。所以你要注意，一个人开始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相，有一个成见，有一个偏见之后，一定会出问题的。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如果我觉得说啊，我认为那个人很好，我呢就无形中一厢情愿的认为他很好，那我们对他的察觉，我们对于他的各方面的了解就受到了障碍。有一位女士，她要结婚，她结婚的时候呢，她就告诉我说我快要结婚了。是，我说好，不过那一天，那时候我正要出国，所以那几天我要到国外去，我没办法去。她说没有关系，我只是跟老师报告这件事情。我说好，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带她来让我看看呢？她说好，她就带来让我看。看完了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很了解他吗？他说很了解。我说你了解他是了解他哪一点？他说我觉得他很老实。我说哦，那老实当然是很重要的。他说对，我们家里的人告诉我说，老实像他这样子的很难得，点会点点会哈都无地吹，点着灯打着灯笼哈都找不到。我说哦，那很好，不过婚姻这种事情不能太快哦。你不到一个月就要结婚，你还是要多多的稍稍的延后一点比较好。这个做老师的人并不是破坏人家的姻缘，而是告诉他说这个姻缘呢，你自己呢心里头呢你自己有一点智慧的时候，你自然而这个姻缘会比较好，你自己失掉了智慧的时候，那个姻缘呢就会变得不好。他说我很了解他，我很了解他。再过了几年，我都没有看到他了。他来了，他说郑老师，那个时候我如果听你的话就好了，不会栽弄上班了。他说怎么？我说怎么了？他说啊，我那个先生啊头有问题，所以才那么老实。我说头怎么会有问题呢？他告诉我，他说我当时老实跟你讲，我一念之差，我认为他家很富裕，我觉得他很老实，生活有所保障，所以我愿意跟他结婚。我当时就怎么样也听不出老师你告诉我那句话那些事情有多么重要。 我说老师也不能跟你讲你不可以啊。君子成全人之美，但也不能成全人家之不美啊。我说我只能这样子告诉你。他说现在我很想离婚。我就告诉他了，你要离婚之前呢，你要稍稍的想一想，你有一个离婚的这种你想逃避的这样子的一种相呢，你对于你先生的看法认为他实在是这个最不可换的时候呢，那么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子的离婚还会带来一些大的错误。他就讲，跟我讲完，他说好吧，那我听老师的话，这一次听老师的话，他就听了。隔一段时间他又来告诉我，所以离婚不行了，你看我这个生活简直像地狱一样。我说不，现在你要听我的话。你几个孩子？两个孩子。我说你两个孩子离婚了，就这两个孩子谁来带？他说看那个样子我丢给他。我说我跟你讲，他挪性挪性还带两个小孩子，那两个小孩子也变成挪性了，你要慈悲一点啊。那你还拜佛拜到哪里去啊？拜到卡扎片里，这样不行。我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要听老师的话，要有所承担。佛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呢要放下，可是却要有所承担。业力一定要有所承担的时候，才能够转世成智。你绝对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放掉那两个小孩子，这样子的话不行。说你呢要有所承担，这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可以能够真正的建立无量福德跟无量功德之所在。天下没有那种轻松的事情，一定是有所承担有所奋斗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一份福报，有那一份功德。而福报功德是两个是分不开的，你要好好的栽培这两个。可是我一看到他就难过啊，我看到那个样子我真想给他一拳啊。你现在呢要破这个人相，你老认为他不好，但是你要注意，你回去就这么想说，他不工作，他挪心挪性，但是他在家里总是把你看个家吧，你小偷至少不会来吧，你小孩子回到家里上学回来以后，家里总是有一个人吧，他常常出去走动走动啊，走动走动表示健康，要不然不就生病了，不就发生问题，变成你要每天都要给他照顾了吗？那不是严重了吗？我说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你从另外一面去看，你要看到他的优点，把那个你认为他不好的那个相把它拨开来，那你就觉得这个生活还是不错，至少你家里生活没有问题，你当初所想的那一件事情并不是假的，对不对？这个家庭还是给你一些福报啊，你要珍惜现在有的啊，你不要把你手上有的东西通通丢掉，那你真惨啊。所以要有一点智慧啊，你要把这个人相破掉，你要看出他的美，就这样子。他说好，我来试试看。所以他们维持下去了，孩子呢也带得还不错，我觉得很高兴。这就是佛法，佛法就像一个大法船一样，他随时随地都在接引有情众生，让他们过得比较好的日子。破了人相，人际关系就会好。所以你看看，我们一见面，觉得有的人看起来第一次见面实在是并不好看，所以我们就开始给他，那人瘦巴巴的，可能心地不太好，像他的人长相一样那么瘦巴巴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你的成见。你慢慢在跟他相处以后，你会发觉你第一眼看的并不怎么好看的人是越看越美，他的美德不断出来。有时候你会发觉看到一些人很漂亮，你看起来很飘片，但是以后呢他并不怎么样，而且感觉到说他似乎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样子的有德性，值得我们这样子来跟他学习。没有，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个人相要把它打破了，有了这个人性，把这个人相打破了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我对于我的朋友没有成见，我对于我四周的人我没有一种对他的一种偏见，那么自然而然的我跟他跟谁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个人啊有这么一个善缘啊，是富贵啊，是福报啊。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地方有机会为了到修补，你报谁？ 报说啊，这个人跟我认为还蛮谈得来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机会呢是专挑那个人呢，所以要把人相解开了以后，人与人之间真正可以会心，有了这个会心就有了感通，有了这个感通呢，那么福报就会减。所以透过了破人相，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家所谓的和，得到了福报，得到了很好结的广结的这个善缘。这呢就是破人相。第三个呢就叫破众生相，破众生相的时候才可以实现大自在的生活。什么叫众生相？众生这两个字在佛法里头有两种不同的意思。这一个呢讲众生是讲有情众生的众生，是我们看得到的众生；一个呢是讲我们内心里头那个与那个世界，我们内心里头是有很多的众生。那个众生呢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如果看到我们小孩子撒了一次谎，或者是嘀嘀咕咕讲别人东讲别人西的时候，搬弄人家一点是非的时候，或者大人还没有讲完小孩子插下去